用真实作笔，以文学为墨，纪实春秋。
淮军，晚清时期中国最强悍悲壮的一支军队，李鸿章、曾国藩、刘铭传、聂士成等人物都与之相关。在中法战争、中日甲午战争和抗击八国联军等抵抗外侮的战争中，都可以看到淮军奋勇无畏的身影。从1862年到1900年，淮军从无到有逐渐壮大，直至成为晚清最大的军事集团和政治集团，并影响了晚清历史长达40多年之久。40年，望中犹记，这40年的戎马征战、荡气回肠，却正是各路英雄的末路。听众朋友，请收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《淮军40年》，作者季雨，演播张东，编辑制作王勇，播音肖玉。
上文书讲到，僧格林沁追捻军，简直就是跟猫捉老鼠的游戏一般。部下劝僧格林沁，差点没被僧大爷给砍了，所以谁都不敢劝了。这捻军可不是吃素的，瞅准了机会，他就反咬一口。捻军呢，常常在运动战中找战机，看到有利地形，我出其不意，突施冷拳。不打则已，一打就是正着。等到清军大部队赶到了，哎呦，捻军又跑了，不见踪影了。就这样，僧格林沁是疲于奔命，吃尽了苦头，一败邓州，再败南阳，三败鲁山，损兵折将，是死伤无数。听到这些战报，朝廷也很失望。据说两宫有一次召见恭王爷，问起了战事，这太后就说了：听说僧王又吃败仗了。
正是。
蒙古马队不是厉害吗？为什么灭不了捻匪呀？
捻匪极其狡诈。
唉，那僧王还有这个能耐吗？
不是后来我不学说话了，恭王爷没敢接这茬，于是太后就说了：
不行就调曾国藩吧。
其实啊，朝廷原先并不想调用曾国藩，因为同治元年以后，湘淮军建成气候，我们介绍过，曾国藩集军政大权于一身，朝廷隐约感到了不安呢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他们非常希望培养满蒙亲贵的势力，从此达到与湘淮军的平衡。可是和春啊、向荣啊这些老人先后死去了，当时朝中有实力有威望的满蒙将领所剩无几，其中最有名的一个是僧格林沁，另外一个是圣宝。可是不管军功还是从地位看，这圣宝啊根本没法跟僧格林沁比。因此1862年朝廷有意扶植僧格林沁，让他以钦差大臣节制五省兵力。不知道你还记得没有，前文书给您介绍过，曾国藩节制的是四省兵力，哎，比曾国藩还多一省，就是要拿他来制约曾国藩。这一向傲慢自大的曾格林沁王爷，也从来没把曾国藩和他的湘军看在眼里，因为这位曾王爷曾经放言过说：若论战斗力强弱，皖军为上，豫军次之， 楚军，也就是指湘军为下。明眼人都能看出来，这种评价显然有失公允。皖军也就是淮军为上，哎，这个评价倒还能说得过去。你要说豫军也强于湘军，肯定就不符合事实了。其实桑格林沁能不知道吗？他这么说啊，是有意贬损湘军。贬损的目的很简单，我踩坏你曾国藩呗。再说1864年天津收复后，对于清王朝来说形势是一片大好。尽管捻军还在扑腾，但是当权者看来这已经是小鱼小虾，不足为患，一鼓荡平是早晚的事。相反，曾国藩的湘淮军羽翼渐丰，那可是一块心病啊。因此天津一破，朝廷就开始了大裁军，湘淮军首当其冲。与此同时，北方部队不仅没裁减，桑格林沁的部队甚至还在不断的补充增加。朝廷一心的扶持桑格林沁，并对他寄予了厚望，指望他能平定北方，进而压倒曾国藩。可是这桑王爷的表现实在令人失望，眼下这捻军越闹越凶，万不得已了，太后又想起曾国藩了。其实征调曾国藩的命令早在捻军进入河南前就下达了，只是由于曾国藩是推三阻四，迟迟没有落实。因为曾国藩打心眼里不愿意去，人家早就看出来了，朝廷你不是防着我吗？让我裁军吗？现在北方玩不转了，你又想到我了，我才不去呢。桑格林沁不是牛皮哄哄能耐大吗？嘿，我倒要看看他如何收场。曾国藩不愿意去，朝廷提出抽调湘淮军配合桑王作战，他也不同意。哎，不仅曾国藩不同意，李鸿章也反对，他们才不愿意让自己的人去冒险呢，这不明摆着吗？嘿，仗打好了，功劳是桑格林沁的，打不好，责任是湘淮军的。就这种傻事儿，谁都不会干。但朝廷有令，不干总得有个理由吧，要不然变成公开抗旨了呀。所以曾国藩处心积虑上了一道折子，在折子里啊，他甲乙丙丁七绕八拐讲了不少理由。总之吧，有两条。一条，自己不是不去，而是自揣临阵指挥，非其所长，不得不自藏其短。另一条是湖北已有桑格林沁和湖广总督关文两大钦差，再派他去没有必要，而且三个钦差是翠鱼一玉，恐怕要让贼匪轻视。曾国藩这番话什么意思呀？细细琢磨，除了推诿之外啊，是话中有话，暗含讥讽。潜台词也是两条：一，耻笑桑格林沁和关文的无能。你想啊，400里内两大钦差是后集重兵，却拿这么点捻军毫无办法。第二呢，真要我去也行，那另两位大人得走人，要不然这三个钦差凑在一块儿，还不够你丢人现眼的呢。对呀，还有句话说得好吗？三个和尚肯定没水吃。就在曾国藩推三阻四之时，捻军已经离开湖北，像一阵旋风似的刮向了河南。接着捻军又在河南接二连三重创了桑格林沁部。这支部队真够激动的。三月间他们忽然北上，由黄河故道进入山东，数日之内便穿越曹县、菏泽、定陶、运城、巨野、济宁等地，是直逼直隶边境。这都快打到京城了呀。朝廷下诏痛责桑格林沁无能， 说他是顽寇纵敌，纵撵北去。僧王爷接到这一旨啊，是恼羞成怒，气急败坏啊。自打通州兵败，僧格林沁就一心想戴罪立功，没想到这战局是越来越糟啊。所以为了挽回败局，僧格林沁下令穷追不舍，一心要与捻匪是一决雌雄。从三月到五月，僧格林沁率部从河南追呀、追到山东，又从山东追到河南，之后追呀、又从河南追到江苏，再由江苏追到山东。你以为接力呢？短短一个多月，狂奔数千里，经常是一昼夜就要追赶一二百里。您说了，骑兵吗？是，马队快，但步兵追不上啊，疲困之极，累死者据说达数百之人。就这么着，僧格林沁仍然嫌速度太慢了，我下达死令，马不停，人不歇，非达目的不可。这位王爷真行，体格好啊，自己以身作则，是寝食俱废，有时候累极了，就在路边是小憩片刻，喝上两杯，然后上马再追。有史记称啊，僧王日夜追敌，常数十日不离鞍马，手累不能抓缰绳，便用布袋将手捆于马上，手都抓不住缰绳了，其求胜心切可见一斑。人毕竟不是铁打的，而且马也不是铁打的，时间长了谁都受不了啊。但僧王爷是一意孤行，刚愎自用。从好的方面说吧，僧格林沁同志一不怕苦，二不怕累，忠于职守，骁勇好战。可是有勇无谋，跋扈鲁莽，尤其缺乏科学态度，这就是僧格林沁的致命弱点。曾国藩这个人早就有预见，说此于兵法必决上将军，要这么打，上将军肯定会出事儿的。果不其然，曾国藩的话不幸言中。
牢牢车马未离鞍，临事方知一死难。三百年来伤国步，八千里外吊民残。秋风宝剑孤臣泪，落日旌旗大将坛。海外尘纷犹未息，请君莫坐等闲看。这是一代中兴名臣留下的最后诗句，李鸿章以淮军统帅的身份登上晚清帝国的政治舞台，却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留下了最为悲伤、沉痛、屈辱的记忆。百年功与过，谁人评说？听众朋友，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《淮军四十年》，作者纪宇，演播张东，编辑制作王勇。
1865年5月17日，疲惫不堪的僧格林沁部队追至山东曹州，在菏泽高楼寨一带遭到了捻军伏击。菏泽属于黄河水套地区，为了防止黄河泛滥，当地修建了许多河堰，这个河堰上是柳林密布，捻军的主力埋伏于柳林中，先是派小部骑兵诱敌深入。僧格林沁真是上当了，18号僧军进入了伏击圈，于是数万捻军是呼啸而起，分三路掩杀。 旌旗招展，万马奔腾，是杀声震天，硝烟弥漫。激战数十之后，僧军迅速溃败，狼狈不堪的僧王爷被迫率残部退向了高楼寨的一个荒墟之内，被捻军士团团围住。当天夜里，僧格林沁率少数亲随是冒死突围。据杭州将军国瑞的报告称，这个国瑞是谁呢？也是宗室，当时在僧王爷手下帮办军务。据他的报告说，三更时分，僧王率部冲出围墙，未至贼壕已被发现，捻军开始围裹。此时枪声不绝，乱军中可闻僧王督军大喊杀贼。无奈捻军势众包抄，越裹越厚，被围的僧王并无少怯，随抽佩剑手刃汉贼。激战中，马被长矛刺中，受惊跃起，僧王坠马落地。天亮时分，人们才发现将星陨坠，身受八伤，生言宛在。僧王阵亡地在曹州府城西北15里处，地名是吴家店。这位大帅死的时候，应该说还是很勇猛的，因为生言宛在是身受八伤啊，战斗很激烈，战斗到了最后一刻。不过根据太平天国史记载，僧格林沁最后被杀是在一片麦地里，而至于僧格林沁死命的，竟然是一个未成年的太平军少年，这个人叫张皮梗。原文我不读，据张皮梗传称啊，张皮梗五更起来去捡粪，发现了僧格林沁。当时僧王已经受伤，加上疲困无法动弹。张皮梗虽然年龄小，一看这人的衣着，这是个青妖啊，于是靠过去趁其不备猛地一阵乱砍，就这样结束了他的性命。但是张皮梗当时并不知道自己杀死的就是威名赫赫的科尔沁王爷，更不可能知道他会因此青史留名。但可怜呢，僧格林沁做梦都想不到自己的一世英名竟然毁在了一个小孩子手里。不过关于僧格林沁的死还有另外一种说法，叫见闻所录。这本书的作者名叫欧阳玉，江西人，是同治魁友拔贡，曾任州判，他的著述比较多。他呢著述是亲见其事是言之凿凿。按照他的说法，僧王不是死于张皮梗，而是死于叛将之手。但这个说法并不取信于众，相反呢倒有为尊者讳之嫌。因为与其让僧王爷不光彩的死在一个小屁孩手里，倒不如啊让他死在叛将手里，这样还能保留几分尊严。总之，不管僧王爷是怎么死的，高楼寨一战是捻军打的最漂亮一仗，清廷文报是异常震撼。僧格林沁和他的王牌马队的灭亡，再次说明满蒙骑将和绿营旧军皆不足视。那怎么办呢？回过头来还得依靠湘军淮军呢，至于裁军嘛，叫停呗。其实朝廷不想这样，但从全国的形势看已经不容乐观了。东南太平军余党未尽，中原这捻匪是传风正盛，而西北陕甘的回民起义又是死灰复燃。尤其是僧格林沁死后，捻军声势大张，兵锋逼近荆棘。对呀，都快打到皇城了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当然得先平定内乱，稳定局势要紧。 所以朝廷紧急调整了剿捻方略，决定重新启用曾国藩。可是您忘了，这时的湘军已经陆续撤裁了大多半，只有淮军在曾国藩、李鸿章的共同努力下保留了大部分军力，实力未减。如今让曾国藩挂帅出征，他能靠谁呀？只有淮军。就这样，李鸿章的淮军机会又一次来了。1865年6月，在僧格林沁死后不久，朝廷便下达谕旨，任命曾国藩为钦差大臣，赴山东督师剿捻。与此同时，免去曾国藩两江总督一职，由李鸿章署理，而李鸿章的江苏巡抚之职又由别人在暂时替代。曾国藩接职以后强起就任，为什么？他打心眼里不情愿啊。在曾国藩日记里是这么写的，他用了这么一个词，叫做诧叹忧愤，说明心情特别郁闷。但是事情的发展身不由己，朝廷的谕旨接二连三是急如星火。6月14号，曾国藩接到了第一道廷记，令其出省剿匪，不过并没有免去其两江总督之职。可过了一天，第二道停旨又到了，为什么呢？朝廷做出免去他两江总督等一系列决定。对于这样的安排，曾国藩显然很有意见。自从荡平金陵，他便以持盈保泰之策自立，做好了功成身退的准备。如今这金陵的湘军是撤裁殆尽，身边就剩下3000多人的护卫亲兵，曾国藩几乎是赤手空拳了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我拿什么去剿捻呢？如果搅拌不利，又会是什么结果呢？思来想去，曾国藩深感无力担此重任，于是他再三上奏推迟，但圣意已决，就是不准。因此曾国藩不免忧心忡忡，是寝食难安。与此相反，和曾国藩不一样的是，李鸿章接旨后却暗自窃喜。曾国藩一走，李鸿章就由苏府升任江都了。众所周知，两江总督乃天下大缺，书廷不臣衣食所系，多少人眼睛盯着这个位置啊！能坐上这把交椅，那是风光无限。可是这种心情咱还不能流露出来，对，低调，尤其是在曾国藩面前，不但不能流露，还必须得做出同情和宽慰的姿态。所以李鸿章在给曾国藩的信中说，上意专以无失，保障北方，收拾残疾，时机紧迫，勿忘从机，自属义不容辞。说白了，就是告诉老师曾国藩，时间紧迫，您尽快开拔，而且作为学生，我会全力支持老师。
刚才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《淮军40年》，作者纪宇，演播张东，编辑制作王勇，播音肖玉，节目监制傅纯，请您继续收听下面的精彩节目。
雄风宝剑。